好，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灵命旅程中的陪伴扶持。我会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两段的经文，其实包括另外一段经文第十节到二十二节，因为时间关系，刚才只读了后面的一段的经文。人的天性很怕孤独跟绝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再艰难的处境，假如有人在旁边，有人在旁边陪着我们的话，有人在旁边陪着我们一起走，一起来经历，一起过的话，再艰难我们也比较容易能够走得下去。再漫长再黑暗的路程，同样如果有人陪着我们走，同样也陪伴过程中让我们看到远处那灯光，在黑暗路途中远处的灯光让我们看到那种盼望，那我们也比较容易能够走，坚持走过这一段漫长黑暗的道路。所以人很怕孤独，很怕绝望，也就是很怕没有盼望，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天性。其实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内心的一个需要，我们内心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一个陪伴，就是扶持。所以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边有两个很好的一个应许，他说他，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陪伴，他知道我们在走天路这条路上，在属灵生命的旅程当中，经常会碰到各种的艰难，各种的挑战，有时甚至是在迷茫在黑暗的当中，他让我们知道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他永远就在我们的旁边。今年我们一直在传讲这个《使徒行传》，今天到了第九章。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第九章的主题是保罗悔改信主。所以整个第九章主题就是保罗，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了，本来是到大马士革要来捆绑信耶稣的那些基督徒，把他们抓回耶路撒冷。可没想到，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第九章的主题就是保罗自己的悔改信主，然后开始传福音。不过在第九章有两个片段，好，两个片段，所以今天我就不去讲这个保罗信主这个主题。好，我们从第九章同样有两段的片段，就在第十节到二十二节，还有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两个判断，让我们来看到保罗在他信主开始跟传福音传道的开始阶段经历的来自于两个门徒给他的一个陪伴。所以下面我先为大家把第九章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读出来一下，对一些 没有不熟悉这段经文的弟兄姐妹，好，你们可以知道一下大概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处境。好，第九章十节到二十二节，那时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 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人在看得见。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把手按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人在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灵一般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再看得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就是这个人吗？他不是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吗？”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我们下面等会就会从这两段的经文，9:10-22，还有刚才前面读的26-30两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灵命旅程中的陪伴扶持。第一方面是黑暗弥漫中有恩主的陪伴引导；第二，软弱无助中有门徒的陪伴坚固；受惧孤单中有同工的陪伴扶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舍出生命，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不单单是要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你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那我们在走天路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经历，也能够享受你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也感谢你，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答应不，你不撇下我们，你不丢弃我们，你确确实实就在爱中一直陪伴着你的儿女们在成长。你也在各种的处境下赐下你的陪伴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属灵群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恩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仰望，求你就借着《使徒行传》9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恩主你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你同时也赐下其他的资源来陪伴帮助我们，让我们睁开眼睛能够得见你的恩典，得见你的预备。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黑暗迷茫中有恩主的陪伴引导。在刚才 的第10-22那段经文里面，其中有讲到第11-12那边讲到主对他是对亚拿尼亚说的，主对亚拿尼亚说，在犹大的家里要他去找一个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为什么要差遣亚拿尼亚去找扫罗？为什么扫罗在祷告？那这可能又要回到第9的一开始。一开始我就这边同样就不读了，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这边把这经文放在这上面。第9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就记载了扫罗他不断用威吓 凶悍的话 来对待主的门徒，然后呢，而且带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就叙利亚的首都，到那边要来捆绑那些基督徒。可是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还没有到大马士革路的时候，忽然间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是保罗以前的名字，后来他改名叫扫罗，叫保罗。扫罗他是很有属灵经历的人，他一听到，一看到这异象，一听到这声音，他就知道他遇见神了。虽然他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保罗这边只讲了一句话：“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跟他说：“他就是你，保罗所逼迫的耶稣基督。”然后主叫他起来， 进到大马士革，会有人告诉他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跟保罗同行的人就把他拉着他，因为保罗一起来睁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所以必须被人拉着手进入大马士革，在那边三天三夜不能看见，不吃也不喝，这是保罗这个背景。所以主就叫跟亚拿尼亚讲说，去找扫罗这个人，他现在正在祷告。保罗在祷告，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他突然间，本来他的之前的生命都是热心为耶和华啊，他是为着耶和华的缘故去逼迫基督徒，大家明白他当初他的心境。可是当他在路上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呢，他三天三夜他眼睛看不见，在黑暗迷茫当中，他在祷告中寻求神给他的引导，在祷告中他也是跟主耶稣，跟路上所遇见的这复活的主耶稣一直在对话。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亲自记载，保罗亲自讲的话不多，只有在第五节这边讲到主啊你是谁，只有这三个字。其实神造我们的神是很乐意与人对话的，所以这段的经文主耶稣反而讲了很多的话，讲了很多话，跟保罗讲话，跟亚拿尼亚讲话。其实耶和华神很乐意跟他的子民讲话。大家可能留意到创世纪，当神创造了人之后，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神马上就跟他所创造的人说话。进入第二章，同样神也跟这个亚当夏娃说话，就吩咐他们，这园子里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能吃。神很乐意跟人说话，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同样跟他的子民很多的对话，很多的说话。耶和华神是很乐意跟他子民对话的神，他也一直陪伴带领我们的神。在旧约里面，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用云柱火柱陪伴着以色列民，云柱火柱代表着神与他们的一个同在，是一个保护，是个引导，也是神的一种陪伴。因为以色列人后面有埃及追兵，前面他们不知道要哪里去，所以神就以云柱火柱来表征他跟他们的一个同在，对他们的一个陪伴。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出埃及要进入旷野的时候，神就让摩西造出这个会幕，神在帐幕里面，在会幕里面代表神的一个同在，同样是代表神的一个陪伴。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同样是耶和华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世上，直接跟我们对话，直接跟我们的陪伴。今天圣灵在每一个信耶稣的门徒的生命当中，圣灵内住在我们的中间的生命当中，圣灵也同样每天跟我们同在，跟我们陪伴。就圣经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一个与他的子民陪伴的一位神。包括今天在这段的经文，在保罗这个处境里面，其实主耶稣基督一直在陪伴着他，陪伴着保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对那些迫害基督徒对基督徒说一些 凶悍的话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都一直在保罗的旁边，在看着他，在陪着他。当保罗拿着大祭司给他的文书，从耶路撒冷一路来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一直陪伴着他，只是保罗之前一直不知道。保罗什么时候知道？就当 主耶稣是用观世面照着他亲口跟他说话的时候，保罗才突然间察觉出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主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对保罗来讲，特别在这祷告的当中，他更多的经历了主耶稣基督跟他的一个对话，跟他的一个陪伴。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那三天里面他整个眼睛都看不见。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要让保罗三天眼睛看不见？对于保罗来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当年的法利赛人一直认为他们是为瞎子引路的人，他们把神的亮光带到瞎眼的以色列民的当中。保罗也一直是这样，可是这一次神主耶稣基督就恰恰就是让保罗整个眼睛看不见。大家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瞎子领瞎子的都要掉在坑里面。当初主耶稣这话就是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可是他们都听不进去，都不行为。这一次扫罗，主耶稣就是同样让扫罗自己亲自来经历这个处境，就是他其实他是在瞎眼里面，他不知道。在黑暗迷茫当中，主耶稣基督陪着保罗，陪着保罗来回顾他过去所走的走过的一切路。他怎样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在旁边喜悦，他怎样后来自己亲自出手去迫害基督徒，他怎样一心要来抓追捕这些基督徒，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他用各种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主耶稣陪着保罗在他的祷告中一起去回顾，回顾他所走的这一切。我相信主耶稣在祷告中同样也借着主耶稣给保罗的一个意象，因为在经文里面大家刚才留意到，主耶稣借着给对亚拿尼亚的话告诉他，保罗同时也领受了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第十二节这边讲的，他会看到保罗会看到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叫他能看见。而且主耶稣也十六节讲到，也同样他要指示保罗为他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这些都是主耶稣对保罗的一个陪伴。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后边，如果我们留意到的话，后边同样不时的主耶稣基督会亲自显现给保罗，让他知道他一直陪着他，他一直在引导他，他一直也在兼顾他。在第十八章的地方，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的城市的地方，主耶稣对保罗讲，不要怕，只要讲。在耶路撒冷，保罗在公会接受这个审讯的之后，主耶稣同样对保罗讲，放心，你要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陪伴，在带领保罗。保罗就是因为跟主耶稣基督的这种直接的一个对话，直接的这种在耶稣的陪伴下面，他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他也真正认识到他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那边他有着很深的一个体会。他以前所认为对他有益处的，他都是当作有损的。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所要的就是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 今天主耶稣基督同样一直在陪伴着你，陪伴着我。主耶稣的陪伴同样是要让我们能够更深认识他，也更深认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真正的自己常常隐藏在很深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而已。靠我们自己，我们很难认识我们自己。说实话，我们只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借着更深认识耶稣基督，才能更深认识我们自己。在更真认识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也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认识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所以无论在多么黑暗多么迷茫的处境下，我们都可以知道，都知道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会陪伴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就像当年他陪伴引导的保罗走出来，而且成为神的器皿。在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当年主耶稣对保罗的一个陪伴引导，其实给出四个方面，四个方面。一个是主耶稣应许会医治他，叫他能再看见。然后主耶稣基督说有一个亚拿尼亚会来为他按手，其实主耶稣是要借着亚拿尼亚把保罗带入他这个群体里面，这个属灵的群体，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群体里面。然后在陪伴中，刚才我提到主耶稣让他的生命完全的更新，让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给他一个使命，给他个使命，他要传扬主的名，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面前传扬主的名。虽然要受很多的苦，但他的使命就是要传扬主的名。今天我们跟主的同行，同样我们要留意神给我们的引导，留意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也留意留心神给我们的使命。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软弱无助中有门徒的陪伴坚固。其实当年主耶稣基督他在路上已经用光照了保罗以后，已经亲口跟保罗说话，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可以直接跟保罗来吩咐他的一个使命，对不对？也可以亲自来医治保罗，主耶稣完全可以让保罗 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完全可以。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在这处境里面特地使用了亚拿尼亚。为什么？主耶稣要让保罗让亚拿尼亚两个人在这经历这处境过程中，他们的生命 同样得到塑造，也在这过程中能够建立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连结跟关系。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这属灵的群体，我们每个人可以单独来跟神来宣教，没问题。我们也可以在单独跟神的宣教里面得到神给我们的各种的引导，各种 的提醒，各种的责备都可以。但神今天同样乐意借着教会，借着我们这属灵群体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单单需要神亲自跟我们的陪伴，我们也需要其他门徒对我们的陪伴来坚固我们，因为我们不时会有软弱无助，就像保罗，当年的保罗眼睛看不见，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他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神就差遣了亚拿尼亚来帮助他。为什么神要找亚拿尼亚？后来保罗自己讲，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全城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也就是亚拿尼亚当年是一个受尊重的、受尊敬的一个生命很不错的一个犹太人， 然后这样的人后来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相信他在大马士革的基督徒的群体里面也是一个有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所以由他来带保罗进入这群体会容易得多。这是神的一个安排，这是神的预备，这也是亚拿尼亚本身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预备，所以他能够被主用。在这个处境，主耶稣就用他来帮助软弱无助中的保罗。但是当亚拿尼亚听到主耶稣的吩咐之后，虽然一开始第十节他讲主一叫他，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说叫他起来往直接那边去找扫罗，他在祷告要去帮助他让他能看见，他心里就迟疑了。迟疑什么呢？因为他听见很多人都讲论到保罗这个人，知道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苦待，而且是多多的苦待主的门徒，也知道他这一次到大马士革来为的就是来抓基督徒的，他都听说了，他都知道了。虽然亚拿尼亚一开始对主的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意思就是主耶稣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当主耶稣叫他要做什么时候，具体要做的时候，他就开始迟疑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经常有这个状况？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借着唱歌借着祷告，我们都承诺许愿，主耶稣我 一生跟你走，永不回头，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当主要我们做的事来之后，我们就迟疑了。保罗为什么迟疑？亚拿尼亚为什么迟疑？因为他听说了很多很多事情，他听说的不错，但他所听说的不完全，大家有没有留在这一点？他只听说了保罗在耶路撒冷迫害门徒，只听说了保罗要到这边来抓基督徒，但他没有听说到保罗已经遇见了复活的主，他没有听见保罗正在跟主耶稣的祷告当中，他这些他都没听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听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同样很多时候我们听的其实很不完全。亚拿尼亚如果只是按照他所听见的，他不会去找扫罗。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小心也要谨慎，我们不要只单单依靠我们所听见的所知道一些资料我们就决定我们怎么做。虽然亚拿尼亚有迟疑，但是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主耶稣接着跟他讲，十五节接着跟他讲，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因为保罗是主耶稣自己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面前宣言主的名，这个顺序都是很特殊的，今天没时间多讲。但是很明显的，主耶稣跟亚拿尼亚讲，你尽管按主的吩咐去，按主的吩咐去，不要去担心，不要去为着他所原来听来的一切去担心，因为是主耶稣要去拣选这保罗。另外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有的时候神是把要得到帮助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就像当年神让哥尼流派他的仆人来找彼得去帮助他们，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去找到我们要帮助的人。在这里主耶稣是叫亚拿尼亚要去找到，直接他给他指出一个方向，指出一个区域，直接到现在还在，在那个大马士革，他从东门到西门3英里的一条大街，主耶稣就是你到那边去找扫罗。今天同样， 神经常也要我们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神会让我们知道，神会引导我们到哪里去找。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国语谈的群体里面，就在我们周围的社区，就在我们的同学群里面，在我们的同事群里面，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都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神要我们去找，神要去找。当年主耶稣同样让亚拿尼亚去找。另外，从圣经的记载来讲，大家是不是有留意到亚拿尼亚这个人在圣经就出现在这处境里面？可以说他是突然间出现，然后又突然间消失。从记载来讲，历史上当然亚拿尼亚他肯定有 很精彩很丰盛的一个生命，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记载就是这片段。保罗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帮助完保罗以后，他就不在圣经里面，就不再见。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莫名其妙，好像突然间我们能遇见了一个好久没见的人，或者突然间有人来到我们的面前。其实没有突然这回事，背后都有神的安排，神的预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今天与圣经记载，我们知道亚拿尼亚为什么突然出现，是主耶稣差遣他来。今天不少时候我们发现有人在旁边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是出于神的差遣，神的恩典，神的预备，神的安排。当年的保罗其实是有同行的人，跟他一起走的人，但是同行那些人对他的帮助很有限，那些人只能拉着他的手进入大马士革，只能照顾他那三天眼睛看不了的那个生活的需要。他不吃也不喝，所以不用去预备吃喝的，但只能照顾他的生活。今天我们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同样可以帮助在很多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帮助我们，但是今天真正在属灵生命能够帮助我们的是主的门徒，是我们属灵群体里面的我们的肢体。就像当年的亚拿尼亚，当年只有亚拿尼亚能够来帮助保罗从这软弱无助中能够走出来。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自己可以想想，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能够帮助我们的亚拿尼亚？我们也想想，今天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生命中所需要的亚拿尼亚？主耶稣今天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放在国语坛这个群体里面，他要我们能够彼此来陪伴，他要能一起能够来走这条天路。神借着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要我们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彼此带导，彼此包容，彼此担当，彼此服侍，彼此谦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教导？这是神对我们这属灵群体的一个心意。神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来走这条路，一起能够来陪伴，彼此来相顾。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受惧孤单中有同工的陪伴扶持。保罗后来来到了耶路撒冷，中间有些那个我就不再 多讲。后来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可是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真门徒，因为他们同样听说了很多保罗的事，甚至都遇见了保罗很多事。在耶路撒冷，当年最开始保罗就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当保罗找上门来的时候，虽然是几年之后，其实是几年之后保罗 找回来以后，但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 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圣经对巴拿巴的记载说，巴拿巴这名字，他本来名字不叫巴拿巴，叫约瑟，是使徒称他叫巴拿巴，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劝慰子，就是会安慰人的，会帮助人的，愿意陪伴人的。神为什么拣选了巴拿巴来到来帮助保罗，同样也在巴拿巴的这生命，神对他的一个预备。所有的门徒当年都不肯接待保罗，不肯相信他。二十七节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巴拿巴到底是怎么样接触到保罗的。巴拿巴为什么了解保罗过去做那些事？巴拿巴为什么愿意相信保罗？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在这个安提亚教会那个第十一章那教会的处境里面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被主使用的一个他的一个生命。他是个好人，他愿意善待人，他被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我相信就是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品格品质，使得他愿意接纳扫罗，他愿意带他去见使徒。其实巴拿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大家明白，但是他就是愿意，因为他能够体会，他能够察觉到保罗当年的处境。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对保罗来讲，他信主以后为主大发热心，他顺服主的差遣，主的命令去传扬福音，他也领受了神给他很大的恩赐，他可以辩驳所有的人。可是当他回来要来到使徒面前，要来耶路撒冷门徒里面的时候，他们将他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不愿意相信他。今天我们在教会处境里面，甚至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时也会有类似的处境，有时候我们也会容易被人贴上标签，我们也受到人的拒绝，人的不承认，我们所做的人家都不承认。保罗做了很多事，对不对？巴拿巴都把他所做的事都跟使徒们都述说出来。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要讲没地方讲，就像保罗在二十六节那边想与门徒结交，那当初的动词是一个 不完全的过去式，就保罗一直尝试，花了很多的功夫，一再的尝试要跟门徒结交，他每试一次门徒就拒绝一次，每试一次，每一个努力门徒就拒绝一次。在这种处境下，这种窘境下，说实话保罗他在世的效果很差，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巴拿巴出来帮他。巴拿巴后来成为跟保罗很好的一个同工，我们知道在他第一次在安提亚教会的建造，在第一次的旅行宣教，而且巴拿巴甚至后来就甘居第二位，让保罗来做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事，无论什么样的服事，其实我们的服事处境可以很多，包括最近我们很多打球打球的运动里面都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一起在服事。神今天把其他弟兄姐妹带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在一起服事， 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像当年的巴拿巴跟保罗一样的这种彼此陪伴扶持的一个美好的同工的生命关系。那我们在扶持当中不单单只是做事情，当我们把事情要做好，而是在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能够建造一种生命的彼此的连接，让我们生命能够一起成长。当有需要的时候，旁边的同工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陪伴我们。这是今天我相信神借着《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两个片段、两个经历，当年保罗的一个经历，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重属灵陪伴对我们的重要。有主耶稣对我们的陪伴引导，有其他门徒对我们的陪伴的坚固，有其他同工对我们陪伴的一个扶持。我们会一起唱一个回应诗歌，以爱相连。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诗歌里边，让我们能够愿意跟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整个属灵群体，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也一起能够来建造神赐给我们这属灵的家，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当年你为着帮助保罗，你自己亲自陪伴他，引导他，你也为着帮助保罗，你赐下亚拿尼亚，赐下巴拿巴来帮助他。同样感谢恩主，你今天同样在陪伴着你的每一个儿女，你今天同样为着你的儿女们赐下了这个属灵的群体，那我们在这边能够一起陪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生命中所需要的亚拿尼亚，所需要的巴拿巴，让我们一起能够来经历你，也在经历你的过程中，我们一起生命能够来成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